卖得越多，公司死得越快。绝大多数爆单死掉的公司都踩中了三道隐形的资金死穴。过去五年倒下的企业里，超过18%在破产前一年营收还在两位数高速增长。你肯定以为爆单是救命稻草，对吧？现实根本不是。货发出去了，钱回不来，工资、房租、运费，哪一笔都不会。等你缓口气，为什么10单还能撑？1000单就逼得老板抵押房子？为什么利润表写着赚500万，银行卡里只剩30万能动？为什么仓库堆得越满，离清算越近？今天这条视频，给你扒透增长背后的三道放血陷阱，以及公司真正该盯的，从来都不是销售额。第一个陷阱叫营运资金黑洞。绝大多数人都有个错觉，东西卖出去了，钱就赚到手了。错，货发出去，款要等30天、60天，甚至90天才能收回来。但原材料钱、仓库租金、物流费、员工工资，一分钱都不会等你。每多卖一单，你就得先往里垫一笔钱。卖10万单，就得垫10万单的钱。规模做得越大，垫出去的资金缺口就越恐怖。它就像个看不见的黑洞，藏在漂亮的销售数字后面，一口一口吞掉你的现金储备。2014年，深圳有家做手机配件的工厂，拿到了电商平台的大促订单，一个月要交50万件货。老板当时兴奋得整宿睡不着，连夜扩产线，招临时工，囤原材料，就等着赚一笔大的。货按时交了，平台验收也过了，可回款周期是整整90天。这90天里，工人工资要发，供应商货款要结，厂房水电一天都停不了。老板把自己房子抵押了，又找朋友借了200万，硬撑到第70天。结果第71天，平台通知说退货率偏高，这批货的结算要延后45天重新核算。这家工厂最终没等到那笔钱，第82天正式申请破产清算。50万件产品一件没剩，全卖出去了，公司没了。营收报表上那个数字再好看，从头到尾也只是个数字。真正决定你能不能活过明天的，是今天账上还剩多少现金。你可能会说，把回款周期控住不就行了？没那么简单。第二个陷阱更隐蔽，它会跟着你的规模一起悄悄长大，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套牢了。很多人都听过一句话，规模越大，成本越低，但这句话有个前提，几乎所有人都选择性忽略了，它只在特定阶段、特定结构里才成立。就说奶茶店一天卖200杯的时候，老板自己收银、自己做，老婆管采购，三个人撑住整家店，等一天卖到800杯呢。你得配2个收银员、4个调饮师、1个店长、1个清洁工，得上排班系统，得换更大的操作台，甚至得换制冰量更大的设备。人员成本翻4倍，销售额也翻4倍，利润率没涨，反倒因为管理损耗往下掉。这还只是看得见的，看不见的部分才最吓人。规模扩张带来的管理复杂度是指数级往上涨的。10个人的团队，沟通线路有45条；50个人的团队，沟通线路直接涨到1225条。每一条线路都藏着信息衰减、决策延迟、执行偏差。哈佛商学院2021年追踪了1200家中小企业，发现员工从20人涨到100人时，单位产出的管理成本平均上升了340%，公司规模大了5倍，管理消耗涨了将近3倍半。这些消耗不会出现在任何一张销售报表上，但每天都在啃你的利润。更危险的是承诺性支出，为了接大订单，你签了3年厂房租约；为了匹配客户要求，你买了全新的生产线；为了留核心员工，你开了比市场价高30%的工资。这些钱一花出去，就变成了刚性成本，不管下个月订单涨还是跌，这笔钱都得付。生意好的时候，营收能盖住，看不出问题。一旦市场波动，订单哪怕只掉20%，这些固定支出瞬间就会变成绞索。 规模从来不是什么护城河，它是一把双刃剑。你扩张的越快，刃口离自己脖子越近。就算你管住了成本，还有第三层陷阱，深到连很多创始人自己都识破不了，那就是净利润幻觉。很多老板打开财务报表，盯着净利润那个数字，就觉得自己赚到钱了。这是商业里最危险的误解之一。净利润是个会计概念，走的是权责发生制，只要交易在法律上成立，不管钱到没到账，都算进当期利润。你卖100万的货，对方说60天后付款，报表上立刻多了100万收入，扣掉成本，利润好看得很。可你银行账户里一分钱都没多，这100万变成了应收账款，躺在资产负债表里，它是资产吗？理论上是。能拿来发工资吗？不能。能交房租吗？不能。能买原材料继续生产吗？也不能。2022年，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做过调研，国内中小企业的平均应收账款周转天数是97天，一笔货款从发货到收回平均要等3个多月，这3个多月里，公司全靠自有资金或者借钱撑着，借钱有利息，自有资金有机会成本，多等一天，利润就被稀释一分。更要命的是库存，卖得越多，备货就得越多，备货占的全是真金白银。一件商品从原材料变成品，再从仓库到客户手里，每一步都在占资金、出损耗。服装行业有个残酷的数据，当季没清掉的库存，下一季折价率平均在 40% 到 60% 之间。你花100块做的衣服，过了季只能卖40到60块，卖得越多，备货越激进，一旦市场判断错了，库存直接变成一堆天天贬值的废品。利润表上写着赚500万，仓库堆着800万滞销品，银行账上只剩30万能动，这就是无数企业的真实处境。账面上是赢家，现金流上已经在倒计时。看到这儿，你肯定会问，难道增长都是错的？当然不是，增长本身没错，错的是把增长当信仰。真正安全的增长，从来不是拼速度，是拼呼吸的节奏。日本有家做螺丝的公司叫哈德洛克工业，一辈子只做永不松动的螺丝，年营收常年维持在几十亿日元，从来不追爆发式增长。他的客户是全球主要的高铁和桥梁建设方，从1974年成立到现在，整整50年，从来没亏过。创始人若琳·克燕说过一句话，增长是结果，不是目标。一句话点透了绝大多数创业者忽略的生存法则，健康的企业从来不是跑得最快的，是呼吸最稳的。什么叫呼吸稳？就是现金流入和流出永远保持正向的节奏，每一笔支出都有对应的回款兜底，每一次扩张都建在已经验证的利润模型上。亚马逊早期连续亏了将近20年，华尔街年年骂他，但贝索斯从第一天起只定一个指标，自由现金流。他不在乎利润表好不好看，只在乎公司每个月能生出多少可自由支配的现金。就是这套逻辑让亚马逊在电商烧钱大战里活了下来，同期无数利润率更高的对手早就消失了。对中小企业来说，有3条生存纪律值得刻在你办公室墙上。第一条，回款周期必须短于付款周期，你收钱的速度一定要快过花钱的速度，哪怕只快一天，现金流就是正的。第二条，固定成本占比永远不要超过毛利的 60%， 一旦越过这条线，哪怕一点点营收波动都能让你窒息。第三条，永远留够相当于3个月固定支出的现金储备，这不是保守，这是活着的底线。很多人说，先把规模做起来，利润以后再说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在说，先把血管切开，止血的事以后再想。商业世界从来不奖励跑得快的人，他只淘汰停不下来的人。那些倒在增长路上的公司，创始人大多不是能力不行，是被一种集体幻觉裹着走。营收涨了就是安全，规模大了就是强大， 这种幻觉刻在人基因里，对更多的本能渴望里。采集时代，囤更多食物意味着更高的存活概率。但商业不是丛林，在商业里，囤积本身就是风险，扩张本身就是消耗。一家公司真正的生命力从来不在销售报表的第一行，而藏在现金流量表最后那个不起眼的数字里。潮水涨的时候，所有船都在往上升，没人觉得自己会搁浅。只有等潮水退了，你才看得见谁的船底绑在礁石上，而那块礁石往往是你自己亲手绑上去的，用每一张追增长的订单，用每一句再大一点就好了的执念。真正厉害的生意人从来不是追着潮水跑的人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抛下锚的人。把这条视频发给你身边正在闷头冲规模的创业者，不是要泼他冷水，是让他知道很多时候不是他不够努力，是增长的逻辑从根上就错了。我是破局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